观体系全永远的记忆。
弟兄姊妹们，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好，我们今天来看约伯记。当然这个主题我们要分两次，今天是上，从约伯记看灵魂题和神永远旨意。那约伯记大家熟不熟？熟的人举手。
会不会
没个人敢举手啊？谁敢说熟啊？
啊，
那我
读过一两遍而已。
不好意思，那我再因为刚才有几节要有点要加上去了，我再读一遍刚才读的，当中有些不读了啊，就当中有一些加深一点印象啊。那个好，约伯记大家听就考，大家大概听一听再温习一遍啊。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第五节当中开始，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他们就是他的孩子们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第二章第五节，这是撒旦的一个试探，这是第二次了啊。那第一次我们不读了，说你且伸手伤他的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你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第九节到十一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好，十节，约伯却对他说，到中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十一节，约瑟的三个朋友，看这节可能刚才没有读啊。约瑟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麻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十三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度痛苦。第三章只有第一节啊，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要跳到三十二章，因为什么？这当中一大堆的话，四个人你一段我一段，你一段我一段，哦，大家越说火气也越大，一共说了那么多章啊，然后跳到三十一二章。第一节说，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亚布西人兰族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意，不以神为意。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三十八章啊，这个时候神讲话了，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舒雅，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跳到最后一章，四十五二章第五节，很有名的一节话，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句话很有名，在这边，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第六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灰中懊悔。最后第十节是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印象稍微深一点，哇，大家都读了那么长，烦了。okay, 好，那我们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交通的一个主题是要走里面的路。那么我们讲人是由灵和魂和身体构成的，灵是人里面最深处的，因为神是灵啊，所以我们跟神打交道主要是灵。那么灵呢，它有良心啊，有直觉，有敬拜交通这些功能。然后我们讲到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因此这个生命可以来提高我们灵的素质吧，用句通俗的话来说。然后圣灵又住在我们里面，来扶持我们的生命，也帮助到我们的灵。但是我们提过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心，因为心是开关。 也就是说你其他再怎么样，如果这个心这个出问题，那怎么有用，有本事有能力啊，生命都没有用。那么心好啊，那么呢在这个之后我们又看到这灵和魂合体当中应该是灵来指挥魂，来魂来指挥体，应该这样一个顺序。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人堕落在伊甸园中，伊甸园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生命树主要是供应人的灵，那另外还有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它主要是把你的魂来养的大啊，那主要是这样的。那么上一次我们提到用加拉太书我们来看，那么看到呢里面呢就是魔鬼撒旦呢要跟基督要来对抗，那其中呢用到的有一个的伎俩，一个工作呢就是宗教啊，那律法主义啊，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从分别善恶树上这一个一点一点来弄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当中也跟人的魂有关。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为什么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呢？一，因为这一套东西让你觉得有一套东西了，有一套程序了你觉得好像比较像模像样，你觉得怎么蛮有感觉。那么另外呢，基督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觉得外面的东西比较好摸，里面的基督你讲的有点玄乎，那么我想这个是一个的原因。但是我们一定要我们还是要操练我们怎么灵里面跟神来交通。那么今天我们来从约伯记，因为约伯记里面正好很有意思，讲到身体，也讲到魂，也讲到灵，并且讲到神永远的旨意。那么整本圣经最早写成的是哪一卷书？
创世纪嘛，
约伯记。
约伯记啊，
约伯记是整本是整本圣经写成最早的一卷书，比创世纪还要早。所以当我每次看到哇有特别早的，我总是特别感兴趣，那里面一定有些特别重要的东西，对吧？那么第一封信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哇我觉得是非常的宝贵，第一次给教会留一封信在圣经里，那里面一定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看。那么约伯记也同样。那我想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看，一个是约伯记嘛，里面很多讲到苦难嘛，刚才我们读到了是苦境中转回，约伯曾经极其痛苦，那就苦难。那苦难的原因，第一个苦难的原因，第二个呢从约伯身上看属灵的假象，那么第三个呢看怎么能够从苦境中来回转。那我想今天我们重点看这一些那下一次我们再看一些另外一些的方面。那么当讲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是由灵和魂和身体构成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今天人要争到底灵还是魂，几个部分圣经第一卷书就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今天有的这个苦难呢是比较是身体方面的，像约伯你刚才读到的约伯的苦难是什么，主要我们读出来的身体方面的。那么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苦难？有啊。身体痛苦不痛苦？当然痛苦。他的魂痛苦不痛苦？当然痛苦，大家都羞辱他，对不对？你是神的儿子啊，跳啊，你跳下来啊。他那个时候非常的难受。那么他的灵也痛苦，因为跟父神之间要怎么跟父神之间这个时候要来那个交通要断掉，父神要掩面不看他，所以他三个都痛苦。那么有一个肢体有一次他受了一点苦，他说感谢主，因为我受了这点苦可以怎么样，我可以体会，略微体会一点主耶稣当时的苦。如果我从来没受过苦，那我怎么知道主耶稣苦到什么程度呢？那么教会历史上有一位圣徒，那一位圣徒有一次他跟主，他就说，神啊，你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的痛苦，我想尝一尝，就是你能不能给我有一点点的感觉，这个你钉的多少苦，哇这神真的听他祷告啊。然后就哇刹那间他说哇他的整个那个掌心啊痛得不得了，哇他里面这个时候才有点，我们今天也纪念主，哇主啊你为我们付代价，但我们的切身经历不够深，对吧？哇他那一刹那我曾经呢我记得有一年有一段时间哇我腿瘸了那个好几个月，哇那个腿瘸还我其实那时候也跟神祷告那个当初跟一开始跟服侍也有点关系的，但是呢我也不够小心，哇那个时候呢，但是后来我感谢主在这个瘸腿的几个月中我觉得 我从来没有读经那么的会读经啊，哇，神的同在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后来说感谢神，若不是这段时间，我觉得那我大概就经历不到那么段一段，哇，里面跟神同在的那么好的时光。那么最苦难是前面的一个礼拜，哇，这个礼拜痛苦的我简直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发作起来，每一天也都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一发作那不是痛，那一发作觉得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你最好旁边谁都不要在你旁边，但是那个时候你下午还得上班啊，那个时候哇，那个时候就一发作，然后你开车开在路上一发作，不能用痛来表达，我那时候我没那么高尚啊，我说主啊，你让我尝一尝你那个味道啊，那个定死的，但是呢我有点想，人真的很软弱，主耶稣啊，你真的知道我们痛苦，我们那个痛起来不是痛这个字能够表达的，哇，这个太难受，感谢主，主啊，一个礼拜之后呢，那个主有办法让我那个最痛苦的那个过去了，我就想哇，主啊，你不知道比我们痛苦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倍。好，那么当我们讲回来，那么为什么会痛苦呢？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那苦难的原因呢，多数苦难从根本上来说，人苦难的原因呢，多数都是因为人的自己。举个例子啊，我曾经很贪吃啊，哇，我曾经都是特别喜欢吃 buffet 啊，曾经啊，那个一看你付好了这个钱，你就随便你可以吃啊，哇，拼命吃啊。吃到之后呢，有的时候吃的就站不起来，哦，站起来这个要走到车子这个旁边都觉得很痛苦啊。后来别人说吃饭要吃的享受饱啊，你这个叫痛苦饱，哦，我就说他痛苦。那么怎么会痛苦呢？这我自己找的嘛，对不对？我这个自己不当心嘛，这你对不对？你乱吃嘛，你那个这个当然是不当心嘛。好，那么还有呢，这个也是神的管教。那么我刚到加州啊，这个时候一个传道人他就讲他过去的经历。他还在这个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应该他喜欢喝酒啊，当然这个有一天呢，就是这个不应该喝酒啊，大概喝得多了，晚上他在东北啊，那时候在国内，他骑自行车经过一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每次都骑过都没事，就在那天晚上骑过的时候，啪就摔一跤摔在地上，哇！后来他说感谢主啊，他摔了当然是摔痛了，对吧？他知道这肯定是神让他摔的，就是因为喝酒了。然后呢，他说为什么感谢，为什么知道一定是神呢？他说这副眼镜就飞出去了，哇，他说国内那个时候配副眼镜很麻烦的，哎呦，感谢主，他说这副眼镜掉在地上正好就这么架在地上一点都没有问题。那么他知道这个是管教，但是呢神也有恩典，但是呢他稍微吃了点苦头，他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苦难是因为我们不对，那么然后我们就吃苦了。圣经上讲啊我们吃苦啊是与我们有益啊，对我们有益处，好，学习他的律法，好，那么这个是那个吃苦的一些的这样的原因啊。那么总体给你一个感觉呢，这个苦呢，当然根本上人吃苦，根本上就是还是因为是人。那么当初在这个约伯的身上，那么他也吃了苦，所以呢，在人的心中呢，你吃苦，那么一定是你有什么问题。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三个朋友啊，原来要去安慰他的，说到最后，到最后的时候还跟他说，你一定还约伯一定是你犯了罪啊，为什么，不然我怎么会受苦呢？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你犯了罪，讲了吗？约伯说我不是啊，没有用，讲了那么久就是你犯罪啊，还仍以约伯为有罪。这其实是什么呢？我们上次讲，我们要反对宗教啊，我们是基督啊，宗教的思想呢，那就告诉你，叫善有善报，然后呢，恶有恶报。哎，这根本上来说，这个宗教的思想，宗教的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不对？但你说神也是这么讲的，这个有根据的。我们就拿加拉太来说，我们来讲，说什么人什么种什么，然后呢，收什么，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好。但是呢，宗教里面不错，但神当然不够。我们乱来，然后最后神还祝福，那当然也不对。但是宗教他们又想还有一些的原因他欠考虑，有好多的原因让人可以来受苦。所以呢，这个我们当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些的角色啊，你不能光看约伯这个角色，还有一个什么角色呢？刚才我们读到一个什么角色？撒旦这个的角色来了。那么撒旦一来，刚才这里说是什么？是撒旦击打，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是撒旦击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苦是哪里来的呢？是从撒旦那边来的。 我一位传道人啊，有的时候撒旦啊，他就是来捣乱，让你受苦。那么有一个神的仆人啊，他每次他不是每次，有一段时间啊，他每次要出去服侍，要飞出去服侍。那么服侍之前呢，血压就高，哇，那血压高不行啊，生病了，血压高了，血压高了，然后怎么你不敢出去了？哎，但是过了几次之后，他就觉得这是不是撒旦捣乱呢？然后呢，血压高不管，我继续去。一去，哎，去到那边就没事了。哦，他知道这个身体的不好是什么？是撒旦捣乱。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是撒旦在背后捣乱。那么还有的时候呢，我想约伯啊，他怎么都不会想明白，他为什么会，他为什么会身体这副样子？他哪知道在天上，神和撒旦之间还啊，这是神跟神允许的，不光神允许的，因为我们今天通俗的说法。好像有点打赌啊，到底哎，这个神说这个约伯怎么好，撒旦说有什么好，我来攻击攻击他，你看他还怎么样，对不对？好，这个当中他，我想到这个故事结束啊，可能约伯都还不知道到底是天上发生了一些什么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我们看到有一个的因素，这个的因素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但是不光如此，不光撒旦有这样的因素，那么这个当中神当然也有他的目的。那么我们看了这个约伯呢，他在这个撒旦跟神的这个较量的当中呢，约伯的表现怎么样？那么约伯的表现呢，他是应该说是不错的。那么他怎么反应？他第一次啊，刚才我们没有读，第一次只是啊，撒旦跟神这么一说呢，说了之后呢，他把他的这个家产啦，仆人啦，儿女啊，哎呀，最后损失掉了，这身外之物呢。约伯说了一句话，啊，赏赐的是耶和华，驱逐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神是什么？应当称颂的。哇，这句话讲得太漂亮了，这狠狠地打了谁一巴掌啊？打了撒旦一巴掌，对不对？那个时候是神很得面子啊，对啊。你看这个约伯怎么样？你这么的攻击他，他还是这样好。那么撒旦再来，那你上次是身外的。就是攻击你这个身体，那么他怎么回答呢？他回答也还是不错的。我们从神什么得福，不也什么不也得祸吗？他觉得这个有什么呢？哎呀，撒旦这个时候就撒旦只能退去了。那么今天当我们碰到有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啊，那么这里给我们有一点的诀窍。那么也就是说呢，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首先要承认人类为什么会有痛苦，那就是我们的老祖宗犯罪，老祖宗不犯罪，人没有痛苦，对吧？人的痛苦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原因。那么所以呢，对他来说呢，这赏赐的是耶和华，夺走夺走就夺走啊，啊，那个取走就取走啊，啊，不得赏赐就不得了，这有什么呢？哎，这个一下子呢，就把撒旦呢给打回去了。撒旦不能再无可奈何了，他说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如果你说今天没什么苦难，你要感谢神，这是叫上海话说外快。你今天吃外快啊，没苦难啊，对不对？这个很，那今天有苦难呢，那这很正常。苦难又怎么样？撒旦今天说，哎呀，你信耶稣了还有苦难，苦难很正常。那么撒旦没有什么话好讲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就说苦难很正常，但是如果今天神让你让你没有在苦难中，没有什么苦难，那你也说这可能是个外快啊。你说感谢主，所以这个当中呢，从约伯的这些的角度呢，他都是这个回答都是不错。所以你看呢，最后呢，撒旦和这个神和撒旦之间两个人，假设我们用个通俗的话来说，叫打赌的话，那么最后怎么样呢？等于是撒旦输掉了，神脸上非常有光彩。那么所以如果我们写圣经呢，约伯记一共有几章呢？如果我们写圣经，约伯记有几章？两章就够了嘛。喂，第一章你第一个试探，第二章第二个试探，两次试探的结果神都赢了，撒旦你靠一边去，结束了。然后这个时候神应该怎么样？神应该使他从苦境中回转，我哇，你真是我的子民，哇，你真是属神的人，你太给神争面子了。好，然后呢，故事圆满结束。但是我们刚才读，有没有结束啊？没有结束，所以还要读下去。所以有一种叙事说法，怎么会有约伯记的呢？约伯记这个约伯受的苦难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通常有种说法，是因为撒旦的攻击，因为撒旦跟神之间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个不太准确。那么如果只是撒旦跟神之间呢，那两章就结束了，那没事了，对不对？其实神有个更高的目的。那么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神都是有他的许可或者他的美意。 那么在发生的事情一般来说呢，说有些叫做神允许的旨意，神允许一件事发生，还有一个呢叫神原初的旨意。那么他允许撒旦来攻击他，那么这个比较重呢，是重在神允许的旨意。撒旦你要攻击他，好，你攻击，你不要跑，你别不要夺他的命，你去攻击，这是神所允许的。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神有一个原初的旨意。所以整个约伯记为什么那么多章呢？因为神有一个原初的旨意，不然到二章就结束了。神有一个原初在约伯，因着这个原初呢，最后呢就有那么多章啊。那么就这个是神原初的旨意。那么当我们来看到神很多时候允许的美意啊，因为我们今天碰到很多事情呢，跟神允许的美意呢啊还是蛮有关系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第三个故事叫塞翁失马，我们都知道有个塞翁失马，对不对？塞翁失马当中他什么？他马上摔下来，跌得怎么样？哇，那么那身体当然就痛苦了。但是后来他要不要感谢神？如果从今天来说，感谢神啊。这个的话，他可以免于一个你要去战争中，那更残酷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当中是有这样一个有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他告诉我们了，他说神呢有的时候让我们受苦啊，在患难啊，在受苦的时候神来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这样的安慰去安慰别的受苦的人。今天有的时候你为什么受苦？因为神看重你，神看得起你。你受点苦呢，可能别人受苦的时候呢他受不了，然后呢你去安慰他，你说神给我有安慰。有一本书叫暗室之后，这个黑暗的暗，教室的室，一个在一个暗室里面有个皇后啊，叫暗室之后。那么有一位姓蔡的姊妹在中国，她呢她常年啊她不能到外面去，不能看那么大的阳光，她的眼睛失落，眼睛非常的差。那么她呢只能够呢在自己的房间里，很黑暗的很幽暗的这种房间里。那么别人如果要去安慰她，哇，他们说每个人要想去安慰她，最后都被她得安慰。那么到最后呢，你有什么难处呢，你怎么办呢？就去到她那边去看看她就好，你去看好她呢，回来呢你就得安慰。哇，人家就觉得，哎呀，你这个房间睡了那么的暗，而且你的眼睛也不好啊，你整天也不能出去，但你身上有种不一样的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平安从神来。哇，大家都得安慰，看到他的人都得安慰。那么这个当中的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得些患难呢，是为了让别人得安慰。那么还有的时候，那么圣经中呢，约翰福音第九章说有个生来就瞎子，都没什么问题，生来就瞎子，那瞎眼呢生来的时候主耶稣去医治他。那别人说他为什么瞎眼啊？那些宗教，如果在宗教观念里一定他有什么问题，不是他那生来那个有什么问题呢？
前世犯罪
啊，那个前世的这宗教里面有时候，哎呀，肯定他父母怎么样。你看约伯啊，约伯当中后来这个三位朋友说，大概你没什么问题，大概你儿女有问题。那反正呢这个就把你要牵扯进去。那么呢这主耶稣就说了，说不是因为他犯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什么作为来。哇，人从来没看见什么瞎眼可以看见的，生来瞎眼可以看见的，主耶稣就医治他什么。哇，还有这么伟大的事情。那过去呢认识一个神的仆人啊，他说有一次他脚上生了一个很这个疮，非常的就是他站都不能站啊，他说要站讲他，哎呀，实在痛。他说神啊，他祷告跟神啊，神啊，你我这个太痛了，我这个站都没法站。后来他就按着手按在脚上，这个祷告，神啊，你怜悯我。哇，最后他说刹那间好了。哇，他说我以为只有圣经上才有这样的故事，我以为别的书上才有这样的故事，原来在我的身上也能这样的故事。神啊，你真伟大啊，我没这个经历过，我脚上也有个疮啊，曾经有一段，那我也没去看啊。后来这个疮也好像反正就不舒服啊。后来有一次我那时候要去服侍，要那时候去大陆服侍之前啊，我第一次去之前，我说神啊，你能不能让我去之前，你不要我这个带着这个到那边去服侍，这个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你能不能医治我啊？哎，神医治我了，就是在我这就是在我去之前啊，不久啊就医治我了。哎呀，我说神感谢你。那么这个当中神为了表明什么呢？表明他荣耀的作为。神说我可以来这么来做。今天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身体也有病痛，我们应该向神来祷告，然后呢你看到有些时候神确实医治。 那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位姊妹，她的孩子曾经她是得了癌症，但是大家为她祷告，最后神很奇妙的医治了她的癌症。但是我想说，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和按照基督徒的经历，你得的病大部分神并不是用非常奇妙的方式让你医治的。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同意，你大部分得的病，或者你看到基督徒，我说基督徒大部分得的病并不是通过特殊的办法神来帮你来医治的。为什么今天我们知道人的身体，当然是因为人老祖宗亚当犯罪了，你说我今天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新人了。今天神在我们身体上最后根本的解决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变荣形，今天医治你了，你明天可能又痛了，将来有一天，这是荣耀的盼望，这是神根本解决我们身体的一个途径。主耶稣你看他在地上祷告，他更重要的是祷告在我们的灵和魂的上面。当然我们都会有痛苦的身体，痛苦的经历，我们应该去祷告，但是主耶稣的教导的祷告来说，绝大部分他是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来祷告。我们即使身体有难处，神不一下子来医治的话，他的恩典够有，我们有早上我们姊妹说，哎，昨天睡得好吗？他回答一句，没有睡好，但是主的恩典够用的。主不一定，你不一定祷告了你就晚上就能睡好，不一定啊。但他说主的恩典够我用，感谢主的，我们里的主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我们来看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神他有一个原初的旨意，所以那里说啊，到了四十八章主神说话了，说谁用无知的言语啊，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的。神有一个的旨意，刚才我们讲到神有允许的旨意，但是神有一个特别的旨意，它叫做神永远的旨意。今天我们说我们寻求神的旨意，这是具体的，但从根本上来说，神没有两个旨意，神只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被称作神永远的旨意，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事情能够达到。其他的事情旨意，哎呀我要寻求神的旨意，找哪个工作啦，哎呀那个娶啊哪位姊妹啦，啊嫁哪个老公啦，哎这个到底这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这个看病我到底是要用化疗还是用别的，这都是有神的旨意。但是所有的旨意都是为了一个旨意，神永远的旨意。那么神永远的旨意有各种的说法，各种的角度来说，比如讲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那么这就是一个说法，关于万有。有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几个字就是神对万有的旨意，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和教会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另外如果从个人来说呢，神的永远旨意呢，我们可以说个人来说呢，罗马书第八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呢要我们都什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今天我们先不讲万有吧，今天约伯记讲到万有，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讲个人的方面。所以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些万事中一定包括你苦难的经历，那么所以这些苦难的经历呢都是为了他永远的旨意，让你我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是这个磨啊，我最早时候一听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要磨你，把你捏磨一下受苦一下，那不是这个磨，是放在磨子里的磨，也是蛮苦的。你要我们今天不是跟这个磨子里的这个形状一样，神要把我们放在这个磨子里，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是神用的旨意。地上有一句话叫天将降大任于这个楚弟兄啊，这个杨弟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呢空乏其身。好，先到这里，还有部分待会再。所以呢，今天地上如果要一个较大的任务降给你，那么一定要让你什么？一定要让你经受一定的磨难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你想，神说你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将来与他一同作王，哇，那这个训练一定当中会有一些的痛苦的。所以到结尾的时候啊，你看刚才我们读到说要给你什么？神说要给你，你当初损失了一样东西，神说给你两样。双倍的，将来是给他双倍的赐福。在圣经中讲双倍的赐福，就是你是在一个家里做长子，这双倍的赐福。神说将来我们都要成为，我们要成为长子啊， 长子呢，神说他的产业要给你，他要给你来经管啊，他给你来经营，给你来承受，给你来享用。那么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永远的旨意。为着这个旨意呢，神说当中要经历一些可能曲折的过程。那么地上都是这么办的，地上训练一个人，你就要得一个奥运冠军，你都得苦了。你不要说我们将来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当中一定会受苦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苦难的原因，苦难的原因，因为我们自己不好，也有魔鬼在攻击。啊，魔鬼攻击还不是最主要的。今天我们碰到什么事情都魔鬼，把魔鬼抵挡掉了，那也就两张而已啊。你后面几十张你还得办了，对不对？那么今天神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属灵的假象，约伯这个人好不好？好，我想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约伯面前跟他说比他好。今天敢不敢？第一句话啊，这个我完全正直啊，我就这几个字啊，这不是王婆卖瓜。这是谁说的？这是圣灵说的。圣灵说他，你自己说没有？圣灵说他什么？圣灵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哇，这个太棒了！但是在神的心目中啊，哎呀，这还差得老远老远。有人就讲啊，约伯这个敬畏是什么敬畏啊？害怕啊！约伯的敬畏是害怕。今天基督徒什么？对神是有敬畏，同时什么？我们是他的儿子，你知道，儿子跟爸爸不光只是害怕，你是个敬畏。这个我们这个敬畏跟约伯他是比较重在害怕。今天神说，你不光敬畏我，害怕我就够了，你要彰显我，我儿子怎样，你要彰显怎样。那约伯啊，我们相信约伯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把神完全表达。我想约伯呢，大概也是个蛮严肃的人，我相信啊，是这种比较严肃的人啊。当然他也愿意帮人忙啊，这些都有。但是呢，约伯呢，他还是在宗教的里面。待会我们看怎么在宗教的里面。那么你说神啊，神怎么真正称许一个人像大卫？神说是合我心意的人。那么约伯呢，这个一定赶不上的事，因为神都没说，神都我们说称义啊，我们得救的时候因信称义，神都没称约伯义啊，神都没这么称。你信耶稣的时候已经称义了，神都没这么去说他。然后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约伯根本赶不上。约伯连神的心意是什么他都不明白啊。那这个所以你看看约伯好像非常好，实际上这个约伯还差得远呢、啊、对不对？好啊，那么这个是约伯的这样的一个的实际的这个光景。那么对约伯来说呢，他还有呢，就是他呢，这个在那个时候呢，他是非常的这个敬虔啊，但是呢，他里面呢一直呢是没有一种真正的平安在他的里面。所以圣经中的意思讲，好多的约伯呢恐怕，他怕什么？他怕儿子，哇，怕什么？怕儿子做错了，啊，然后呢，他怕弃掉神，哇，那也就是说，是不是你永远都能得到神呢？在他的里面其实没有这样的，他说我要保持我的纯正，非常的累啊，他要保持纯正非常累，也就是在他最好的这些的年华的中间，他心里都没有一种的平安，没有一种的得一种确据，他一直属于在害怕之中，啊，他每天献祭，哇，一不献祭。那么这就是宗教。今天哇，我今天一不献祭，今天肯定倒霉了。哇，我今天要去献祭，基督都不是过这样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说穿了，叫一句什么话呢？一听大家就听懂了。你今天是得救的那一天，你就有得救的把握。你今天信耶稣就得救的把握，永远得救。约伯身上，他连这个都还没有。那么对约伯来说啊，你关键的是他没有办法经过试验。他看上去很漂亮，哇，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一试验那么就不行。那譬如讲啊，他的朋友来说，来了之后呢，七天七夜看到了集体痛，非常痛苦，他的朋友就没话可讲了。我相信他朋友来之前都带了一堆安慰的话来，对吧，来安慰他。一看他这个样子，哇，的手里这些话都拿不出来，这些话怎么能够安慰得了他呢？根本安慰不了他。然后约伯呢，约伯是个特别会讲话的人，你一看就知道约伯的话特别多。要约伯他七天七夜都不能讲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有一章啊，特别讲约伯怎么行，别人有什么难处，约伯来找我啊，我跟你搞定。你有什么难处啊，我跟你搞定啊，他全部都把别人可以搞定，厉害得不得了。他里面这个词啊用的太多，别人都仰望他，像神一样了都已经。哦，他这个，但是真正事情一临到他自己怎么样，哇，他也没想到啊。 他没想到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这种事情能够临得到他呢？他已经没话好讲了，他再高明的办法都是对别人有办法，碰到自己他一点办法没有，这个七天是也好。所以说呢，怎么来考验呢？程度可以考验，你平时碰点小问题没有问题，你能敬畏神。哦，然后到这个程度厉害了之后，这个约伯也开始动摇了啊！啊，不光这个程度要考验他，还有什么考验他？时间也要考验他。啊，七天七，我们知道圣经中七这个数字代表完全。有人说的好啊，说这个约伯已经很有功力了啊，今天碰到你和我啊，等不到七天。第二天的当天晚上都抱怨了，开始约伯也抱怨，但是约伯的他功夫比我们强，他到可以有七天他就可以忍住，但是时间不饶人啊，到最后他怎么忍不住了，最后一忍不住起来啊，哇，这个时候里面这些坏东西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都如果让他看看说你知道你说了些什么吗，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我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人在非常难的难处的时候啊，压抑到一定程度，哇，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了，讲出来这个话。所以有人说啊，你今天碰到一件难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哇，你可以用很属灵的话，你用句很超然的属灵的话，耶和华神是配得称颂的，赏赐的是耶和华，取走的也是耶和华，哇，漂亮的不得了啊。但是时间一考验你就不行了。那么最后呢，约伯呢，哇，这个他不行了。过去有位弟兄啊，这个弟兄呢，这个他现在他现在当然是一位神大用的一位仆人了。他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刚做基督徒的时候，在他们那个团体中是教导不要看电影啊，那不看电影，但是他特别喜欢看电影，说不看电影怎么行呢？哎呀，大家说不要看电影，我也不看。一不看电影，他说生活乐趣都没有了，每天都不知道在想什么，但是要忍住，我要忍住啊，就像约伯，我要保持我的什么
纯正
，我要保持我的纯正，所以呢，他就不能看电影，不看电影呢，然后呢，他就是不看电影，哇，每个礼拜只要不看电影，礼拜天去聚会怎么理直气壮，哇，这个，那如果哪一天你看电影，他去聚会都觉得我干了坏事了，理直气壮，但是。因为他并不是走的基督的那一条路啊，他做了一个基督徒，他其实还是像约伯这样，最后忍不住了，哎呀，这个生活乐趣都没了，忍一天两天容易啊，几个星期忍下来，可能几个月啊，忍到最后怎么，不管了，一天六场电影，哇，就爆发。那么这就是约伯啊，冷七天，你知道吗？这个冷的七天要保持我的纯正，但是七天之后呢，哇，开始无论什么话都慢慢出来了。那么这个就是时间的考验，不光时间的考验，不光程度的考验，还有呢，这三位朋友啊，很好的朋友啊，跑过去陪他七天七夜不说话，都要想去安慰他。但是呢，安慰到最后怎么样？哎呀，安慰到最后，大家就去这个火气来了。哎呀，最后这个越来越不客气，大家好朋友越来越不客气。那么到最后呢，哇，那个最后你简直看这个劈头盖脑就骂你了。哇，这个太可怕了。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刺激的下面啊，哎呀，那个是整个的，你都哇，他们怎么是？他们都是应该那个时代的精英啊，怎么是这副样子呢？哎，那么全部都爆发。甚至啊，当那个约伯啊，他真的后来他自己都，他完全都不知道，他这个失态到这种程度，他完全都不知道。那么今天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我们自己也会啊，我们也会看到别人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哇，你怎么这么失态？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对不对？但有时候我想，当人在很难的时候啊，对不对？这可能的，我们要彼此原谅啊。哇，怎么这副样子？那么经过这个考验呢？考验他是通不过的。第三个，对神来说有很重要的一点，到了有一天，终于约伯经过那么多章，到四十二章，他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然后呢，我现在什么，亲眼看见哇！也是原来啊，别人跟他说神怎么回事，他一定会跟别人讲神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们，天上的神怎么回事，跟别人讲了一通，然后其实他都没见过，其实他都只是听来的。”过去有一次，我跟一个中学一个大学同学传福音，后来他没信啊，他告诉我，我虽然没有信，但是我到外面去帮你传福音。哇，他传，我说你都没信怎么传？哎，他说我跟我的同事都传福音啊，虽然我还没信，这没用，这个约伯一样，你自己都还没有信，还没有跟神有这个关系的去传福音。那么约伯原来他跟别人讲的那些道理呢，都只是分文而已。所以呢，这个分文就是肉体的耳朵。 那么亲眼所见呢，那是指里面的眼睛，对吧？里面的眼睛所见。所以对他来，圣经就告诉我们，保罗就告诉我们，保罗他特有经历的，他说神啊，求主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要我们怎么真知道他。你这个约伯，你这个知道是假的，你这个知道只是听来的，你这个是假的，你都不会享受神。因为保罗自己有经历，保罗早先认为他，哎呀，他在犹太教里，我们上次讲过，厉害得不得了，什么东西他都懂，你都没有他懂得厉害。然后有一天神给他一个光照，哇，原来之前的都是假象，我什么都不懂。哎，但保罗呢开始追求，他在犹太教里面都很追求了，成为很厉害的。然后呢到了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也非常的追求，追求到有一天啊，他当然知道神是无限的丰富，但是他的心中呢大概觉得我现在应该差不多了，他到耶路撒冷去，神没叫他求去啊，这神的旨意我都告诉你们啊，凡你们有意的我都告诉你们啊，他觉得好像觉得这一辈子得到这些他就差不多了。但是神让他进了监狱，在监狱的里面神给他一个开启，这个时候哇，这个时候他看到荣耀才知道什么，就像早先啊，他去一个饭店，哇，别人说这个饭店好好吃，哇，这个我不知道，像港式的，我觉得这个像香港人做菜比较好吃啊。广东人，我第一次小时候到广州去，哇，怎么这么好吃啊？啊，所以呢，就跟别人等于说保罗就跟别人介绍这个菜怎么好吃，噼里啪啦跟别人介绍。我其实啊，我到广州啊，我记得那时候上来几分，这个跑的这个跑上来这个叫开胃的菜啊，一些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很好吃的。保罗就大概这样。他说神真厉害，我现在吃到了，原来没吃到，我现在告诉你这个菜有多好吃多好吃。然后一直到了监狱里，神给他再启示，让他再知道，哇，他才知道原来这些大鱼大虾我都从来没吃到过，我都吃到前面那些菜假象。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也知道是假象。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整个当中看，这都是假象。这个约伯这跑上来的几个字呢，算不得什么。那你再从真根源的上面去，到底这个假象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那么对保罗来说，对这个约伯来说啊，他有好几件的这个事情，他觉得是引以为荣的。首先，约伯是在哪里的人？
乌斯地，
哎，对，乌斯地。你说这个看地方很重要，他们说你是哪里人？才过去啊，等他过去了，你是绍兴人。哇，绍兴是出师爷的，有没有这个说法？他说你是哪里人？他说是潮州人。哇，潮州人门槛很近，有人这么说的啊。那前几天人说上海人门槛很近，我也不
大嘴
啊，那就这更有关的。那人当时一听你是哪里人？哦，乌斯地的人。哇，乌斯地的人很厉害。乌斯地的人什么厉害呢？乌斯地的人呢，就是非常的，这叫做东方人，他非常的有智慧。乌斯地的人以智慧出名的。整个约伯记啊，大概平均每一章有一个智慧两个字，平均啊，它大概差不多是每一章像智慧，这帮人特别的有智慧，然后搞出什么东西呢？搞出各种的宗教、各种的文化、各种的人类啊，人类的古代的最早的文明啊，我们现在一想哪里是文明啊？希腊文明，对吧？近现代希腊文明。那么中国古代有什么《道德经》啊，什么东西？哇，你跟东方，可能跟那些东方人，这就是以东地啊，就是我们知道雅各的各个以扫以东地啊，这跟那些的人，以东地的原住民，他们非常有智慧的，哇，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整个对他们，对整个对当时的人来说，如果希腊人到哪里去留学呢？希腊人呢，他不会到美国，美国都还没有，也不去英国、德国、法国。希腊人呢，就是到这种地方去，就到这种地方去留学啊，读古代就是往这种地方去留学，所以这个非常有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哇，全都是厉害。你读这个，你现在看这个约伯记里面这个天文很多东西啊，啊，这个天上星星你哪知道那么多？哪知道今天这个天文有些东西也搞不清楚，它里面已经有了，而且呢，他还搞出了一个宗教，人类道德的最高点，搞出了这个宗教。那么而且呢，他呢还是哪里呢？他这个有一个人出来，三个朋友，第一个人说提曼人，提曼啊，提曼是谁呢？提曼他就是以扫啊，以扫的长子的长子。那么以扫我们知道是一个不要神祝福的人，一开始不要神祝福的人，他这个轻看长子名分，一开始觉得自己很行，所以说前面那个宗教东西呢，这乌斯地呢弄得也是混很大。然后呢，以扫呢，就生命树的东西不要了呢，也是魂很大，所以这些人都是非常的聪明，就是魂非常的大。那不光如此， 约伯呢，他有样东西是非常厉害的，献祭。献祭，你今天知道，当初如果告诉你有一个人他天天献祭，你觉得人这个敬虔不敬虔？蛮敬虔的。他说其实不稀奇啊，敬这个献祭怎么稀奇？所有堕落的人呐、啊，每个民族啊都会献祭的。献祭，你说摩西有个摩西的岳父，摩西的岳父是谁呢？米甸人的米甸的祭司啊。所以祭司本身没什么，他只是落在宗教里的。所以你看祭司，哎，他就，而且他还说什么常常献祭，里面有个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常常有聚会，对不对？那里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约伯呢，这约伯呢就常常，他觉得要多献才好嘛，对不对？多献表示我敬虔嘛，我要多多的献祭。那我不知道米甸祭司也是，你米甸祭司献再多的祭都没有用。那么祭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一祭里面的意思就是基督。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祭的意思就是基督。那么约伯在这个时候他是不知道这些东西，他只知道就像个宗教活动，我要多献祭，烧点东西就好。我们就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是我们聚会，哦，我们来今天做一个礼拜。但是我们今天做礼拜，关键是要跟基督有一个直接的，有一个哎遇到了。今天来的时候遇到基督了，哇，那好。那今天献祭的里面是讲到基督，所以对约伯来说，他第一个不明白基督。第二个呢，你想发生这些事情，他心里什么想法？哎呀，我献了老半天的祭啊，最后献到最后什么？儿女也没了，财产也没了，哇，他里面真的极其痛苦啊，一点路都没有啊，而且被别人误解，别人说那一定是你有罪，我明明没有罪，他里面真的痛苦啊，都神啊，我献了半天的罪，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什么？哇，他开始什么都要咒诅啊，他不敢咒诅神呐、啊。他不敢埋怨神，今天有人埋怨神，他不敢。他说我咒诅自己的生日，其实就是埋怨谁啊？啊，就是埋怨神嘛，对不对？就是在谁生你的？哦，这个埋怨自己的生日，哦，这啊，这个所以对他来说，哎呀，他实在是非常的难受啊。那么特别讲，他里面的本质问题是什么？他有几个朋友？
三个
朋友。读经的弟兄告诉我们，他不光身体有痛苦，这三个朋友正好代表人的魂。人的魂呢，有情感，有思想，有意志，这三个主要的方面。这三个朋友的讲话，你自己去读啊，就我们下一次我们可能会看得细一点，里面正好反映出我们人的天然的魂的情感、思想和意志。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实际上是魂的问题。这整个伊甸园那棵树呢，就把人的魂呢搞得非常的大。那么这个整个到最后，这三个朋友，他圣经是怎么说呢？他们不再回答约伯了。为什么不再回答约伯？讲不过约伯，对不对？他们想凭我们三个人来一同来跟你要把你讲服了，你一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老实招来，对不对？大家讲千讲万讲，讲了半天了也没有办法把他讲服，对不对？而且他们呢又搞错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魂这个东西啊，虽然可以带来人类的很多的文明，非常值得夸耀的，但是真正碰到问题，真正碰到仇敌，真正碰到什么是什么难处了呢？花拳绣腿，那没有用。那实际上就给你搞嘛，搞那么多张，神在旁边看，你们要搞，你们说来，你们说啊，哄啊，讲来讲去，最后一点用都没有。而且在这个当中呢，你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约伯啊，他还有三个朋友啊，这个里面的魂的各种坏东西不断的出现啊，像百货公司啊，今天别人有的时候什么在群里晒照片，一个 pose 晒一张，另外一个 pose 晒一张，哇，这约伯啊，他不经意间啊，把他各种 pose 都晒出来了啊，一会儿嘛自高自大，自以为意，哇，一会儿嘛自我欣赏，一会儿自我表白，一会儿嘛又自怜，哎呀，反正这个就整个全部都出来，包括他的朋友，这约伯更厉害啊，整个的全部都出来。所以神老早知道，神最后用一句话。神说，圣经告诉我们，神说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神说你们这个花拳绣腿，神就一句话，你们讲了老半天。神说最后盖棺定论一句话，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哎，神说你们讲了半天，神就那么一句话，一棍子打死，都是无知的言语。那就告诉我们魂，约伯他很漂亮的，包括那时候人的文明非常漂亮的东西，一点用都没有。那么最后神要把人要从苦境中要把他们要带回来，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特别关心苦境中怎么回来，对不对啊？那么首先呢， 这个苦经呢比较多的呢，从约伯的角度我们初看比较重在哪里呢？比较重在身体嘛，对不对？哇，你这个今天我们没，我想今天没有一个人的痛苦大概可以比得上约伯这样的痛苦。你今天想象从脚底到头顶全是疮啊，我想我们都做不到这样的痛苦的。那么圣经中为什么拿约伯呢？他是个榜样，最早出来，他怎么样告诉你，你们都跟在他后边啊，你们没他那么痛。但是你首先你一点看到约伯的痛苦解决是不是简单就解决了？不是，是不是一祷告就听了？没有，经过那么多章，那么是不是简单祷告呢？啊，就说哎，那我就不断的祷告，啊，我就相信一定能够医治，我就相信一定怎么样，是不是？完全不是。我小时候看足球的时候啊，哎，那时候看足球，说英国有支队，我记得叫沃特福特队，啊，有支队啊，到中国来踢，中国人踢不过他，那时候不知道，以为他是支很厉害的球队啊，中国都踢不过他。最后一看呢，后来大了知道，这支队没什么厉害，这支队弄来的，就是这支队后来不行了嘛，这支队弄来弄去，他们什么办法呢？就长传冲吊。啊，从后场啪，简单，这简单的方法，啪踢到前面，然后呢往门里吊，然后呢就是用那种非常简单的办法。那么可能呢有的时候暂时管点用，那最后呢啊不行，因为足球是那不能，人家教练都没用了，对不对？人家都是世界很厉害的教练，足球是个艺术，非常的有讲究啊。那么今天一样，这个四十多章里面都是什么？里面有非常多的讲究。那么如果不是这些讲究的时候，我就踢过去，球就踢过去，那最后怎么样呢？最后神有的时候怜悯，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不是你就那么反复的啊，我啊，你说我只要踢一定能够射进，不是这样，神不是告诉你这样。那么在这个当中里面当中他有一点的最后神怎么把他从苦难中啊最后能够解决出来。那么首先呢，神告诉我们魂是没有用的。今天很多人还在用魂的办法，今天碰到了很大的难处，有各种的书告诉你，哎，特别现在什么微信上的心灵鸡汤，微信上很多的心灵鸡汤，你去用用看，很多的东西呢，你最后用出来是什么？是不解决问题的。心灵鸡汤没有用啊！你今天有什么啊？真的跟你说什么？哎呀，想开一点啦，看穿一点啦，哎，这个一点用都没有的。你真的碰到难处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人家说心理学主要就是在魂的范围内，魂的范围内。你想，如果魔鬼撒旦在那边，你这个东西搞得过他吗？心理学还跟邪灵都会有关。还有人说我练瑜伽去，那更跟邪灵有关了。那么这些东西不能解决人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呢？魂的东西解决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弄到三十二章的时候，你们到三十一章结尾大家都没话了，你们都搞来搞去解决不了，三十二章开始新的角色，我们说看这个像看戏，哎，撒旦这个角色你要留心，然后又出了一个人叫以利户，哦，这个一个角色非常重要。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家打得难分难解，这个时候你要什么？英国人发明了坦克，我说坦克一来，这个厉害了，这个别人都没坦克，这个坦克新的角色一出场，对方就看到就怕了，那么就你们这个魂都不行了。以利户就出场，以利户代表什么呢？按照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以利户代表灵，所以以利户啊几次讲话都讲灵有关。他说我里面的灵激动我，好，我要出场要讲话了。但以利户呢，他是等在后面，他没有跑上来讲，他等在后面。那就相对我们的魂呢，我们的灵呢比较细腻，比较安静一点。我们的魂呢很容易激动啊，一句话哇，你情绪就发作了，哇，马上一会儿哭了，一会儿笑了，赶快就来了。但是呢，魂呢，我们今天问题呢，都是碰到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在魂里面哦，搞。但是呢，灵呢，它在旁边，它是安静的、细腻的。你要搞，你去搞。你安静下来的灵就解决问题，你不安静，你要魂你去搞，你去搞。那么他就等啊，等到最后你们都讲完了，他开始讲。他讲什么呢？他说我有话要，神的灵啊在我里面呢，就是来激动我要说话，说了我就可以舒畅。什么意思呢？灵呢你一定要舒畅。今天有的时候你该祷告了，圣灵感动你了，你不祷告你就憋在里面就不舒畅。你就是要敬拜了，你这个灵已经起来了，你说我等他先敬拜，哎呀，你的这个灵就不舒畅了。那他里面有话呢，也要他要讲出来。那么他里面讲呢，而且讲呢，他说我不奉承人的，我讲话不是体贴人的啊，我他里面特别是讲到啊，不是看在人，我是啊，我这不奉承人啊。 那么所以呢，他讲那个约伯，他们说啊，你自以为为义，你不以神为义，他永远站在神灵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呢，虽然我们说我们人的灵呢，我们人的灵也不完美，有的时候也会被那个以利弗后来他也有被惹动起来的，我们的灵也会受污染。但是你能看到这个三十二章一直到三十七章，灵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可以说为耶和华接下来说话预备了道路，预备好了。预备好了之后呢，三十八章开始，耶和华开始说话，在旋风中说话。这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所有的难处最后怎么解决呢？叫神说话，也就是神的话是解决我们难处的根本。我们今天要多读经嘛，对吗？多明白神的话嘛。神的话，我们知道魂这些东西最后解决不了你问题，最后神的话能够来解决人的问题。好，所以耶和华这个时候来说话。圣经中也讲了，因为他们的问题，因为他约伯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魂，卡在魂上。那么今天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魂没有解决，神呢，有的时候不，神的有的时候就我们身体的解决就慢一步。因为你身体解决你就忘了，你不会再需要神去解决魂的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约伯那么痛苦，你说约伯这么痛苦，神啊，你怎么不让他早一点身体好，然后再跟他讲魂的问题呢？没有，神让他，你这魂的问题没解决，那么就先卡在那边，等你魂的问题来解决。我说神有例外的做法，但是神的原则是这样啊，那不然神都不需要让你有病啊，不需要让你这些痛苦。那么这个当中，在魂的中间，在魂的中间呢，这个时候神的话一说呢，圣经说神的话，耶和华的律法呢，他说苏醒人的心，这个心法不对，苏醒人的魂。那约伯这个时候呢，魂里面已经乱七八糟了，哎呀，就搞得这个天翻地覆，他也不知所措。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向他说话。神的话很有用的。我们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受患难原是什么？命定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又是，哎，我很喜欢这卷书。这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对初信的基督徒讲的。它里面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对初信的基督徒要告诉他，你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如果你只告诉他，哎，你祷告神一定会听你祷告，那可能害了他，可能啊。你跟他说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做基督徒就会受患难的。哎，那他受了患难，知道哦，原来是会受患难的啊，那他有心理准备了，不然他埋怨我怎么祷告了半天还不听啊？啊，什么上次听的，今天怎么就不听了？好，那么哎，有这句话，这是人的一个底线，这是基督的一个底线。过去有位弟兄，他也有很多的有不知道的难处，但他跟我说啊，他说啊，能够我感谢神啊，虽然有那么多难处，还是感谢神。能够到美国来，到美国来之前怎么样？现在已经到能够这样了，虽然有难处，我还是感恩。哎，这个就是个底线啊！你这个东西就魔鬼就不能再来搅扰你，对吧？感恩呐、啊，对吧、啊？说耶稣患难的，魔鬼说你信了耶稣怎么还这样呢？神不听你祷告，我是患难原是命定的，这是神安排好的。但他可能当时还不知道，为了神永远的旨意，慢慢知道啊，为了神永远的旨意，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患难，所以神的话能够帮助人，而且神说话要说的时间非常的巧，神说在旋风中来说话。那么什么叫旋风呢？力很大，旋风力就是神的话当然是很大的。你不光如此，旋风呢，大概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讲，约伯原来他觉得自己这么敬虔这么样，其实他在宗教的里面他根本都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他不认识他里面魂里面有那么多东西，会失态会什么，他全都不知道。这个时候约伯呢，他已经是已经昏掉了。我们说找不到北了，哎，神就让你找不到北的时候跟你说话。因为你还找得到北的时候啊，神跟你说话没有用的。所以前一次啊，以利弗这个灵说话说约伯的话完了，你没有完，那你继续说，你说不完，我说你也没有啊。那么神要等他，哎，这个你最后都晕眩了，你最后都哎，所以我们刚才有一句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来，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还有一句很重要，最重要的一句叫什么？行佛乱其所为。今天光让你饿肚子还没有用，光让你受点苦没有用，你没有苦到乱这个程度，那没有用。你没有这么乱的时候，你还有办法。要行佛乱其所为。这个时候约伯已经就找不到北了，已经不知所措了。哇，他讲了半天，跟神报，跟神什么都没有用。这个时候约伯完全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跟他说话，而且以利弗的灵也已经预备好了。哎，好，所以这个时候神跟他在旋风中说话。那么这个时候说那时，哎，这个时间不能错，就那时跟他一说，好， 用这个时候特别好，就是神一说话，最后把约伯改过来。那么最后呢，这个有两个学习很重要，当然不是说只有这两个学习，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明显有好多的学习，有两个学习。第一个学习，约伯说在炉灰中懊悔，你先懊悔，然后呢苦尽回转，这个有顺序，先懊悔苦尽回转，也就是先要悔改。我们不久前读完了启示录，启示录里面非常重要的，就启示录前三章非常重要的，里面当讲到教会，第二第三章七个教会里面大部分的教会神说你们要悔改。那就是今天对主对我们说，我们约伯你要悔改。但有一天约伯在炉灰中懊悔的时候，慢慢苦境就当中来回转。那么你要悔改呢，就让我想起来，就你这比如讲，你说这个我们就圣经中啊七个教会，第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我们今天都达不到以弗所教会了，以弗所给他启示那么的高啊，保罗去讲过道啊，亚伯拉去过，提摩太去过，还有别人去过讲。那么呢，但是神说呢，若不悔改呢，灯台要挪走。也就是说约伯啊，有一章啊，他就想我过去怎么样，过去如数家珍啊，29章如数家珍，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神说你这不要数家珍，这没有用，悔改，懊悔，悔改才解决问题。那我想啊，约伯比我们真的是都，约伯是他虽然从得救的经历上没有我们高了，但是他却是完全正直敬畏神。那我想我们都不如他，约伯都悔改，那我想我们都得悔改了。我们我们全部都得悔改。那么这个当中要悔改呢，有一个悔改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他说我从前奉蒙有你，我现在呢如今呢是亲眼看见你。那么当讲到这个时候你想起什么呢？这七个教会呢，圣经中的第一个是以弗所教会，最后一个是老底嘉教会。甚至说老底嘉教会要买眼药，要擦你们的眼睛，也就是悔改有一步，你怎么能悔改呢？那悔改之前先要有看见才有悔改，先是看见，对，要有看见，我奉我老师如今看见你，看见你才能悔改，不然道理不能叫你悔改，跟你说你错了，我哪里错啊，这个错了，我哪里错啊，我们都这样，你要悔改到神面前，神会光照，哇，当神一光照，哇，果然错了，不再固执了，不再拿什么做原理由了。好好的悔改。那么也就是说悔改，这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他一个什么，因为老底嘉教会为什么一定要悔改呢？因为他老底嘉教会觉得还不错啊，老底嘉教会，然后那个神跟他说要悔改。那么最近正好听了一个系列信息啊，叫做老底嘉教会的着迷和见解。你看老底嘉教会啊，就在属灵的执迷的里面，自己不知道啊，在属灵的执迷的里面，也就是说神的评判跟人自己以为的评判已经相差很远了，但人不觉得啊，那这个是要悔改。那么这个当中眼睛真的看见了，看见之后就悔改。那么第二个里面呢，有一个呢，他是说祷告，他要为三位，先要为三位朋友祷告。约伯这个时候仍然是脚底下到头顶都是有疮，我今天浑身都是疮，什么？你把我疮先弄好啊！我现在自身难保啊！你还要为我这个，对啊，我这个，还要为他们祷告。但是神就说：“约伯，你要听话。约伯，因为你理由太足了，你有很多理由。神说：你不要管理由。约伯说：原先我不要说为别人祷告，原先我什么事都可以考得定。今天我这副样子，你要我为别人祷告，我哪有这个本事啊？”神说不是靠你，原来你都是靠你太厉害了，靠我，你只要相信，你只要顺服。有一句话说，你今天其实什么都没有，你相信到什么程度你就有到什么程度。这句话很重要，你今天信到什么程度你就拥有到什么程度，你顺服下来你就相信我为他们祷告。而且你想，对约伯来说啊，这三个家伙这个之前这个大大的劈了我一顿，把我骂得好惨啊！但是是要为他祷告。最早的时候约伯他是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啊，现在神说你不管为孩子祷告。今天神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其他一切 你今天信得过来吗？今天我们很多都是信不过来，今天我们很少的时间求神的义，我们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求觉得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难处，这是一个事实。但神的话明明讲，虽然我们在痛苦中，你说约伯不痛苦吗？神啊，你真不怜悯我们，你真不爱我，我这么苦了你还要叫我这样。神不是不爱他，神知道最爱他不是说去马上帮你解决，马上把今天说，如果说苦难，神光给我们苦难，苦难不会解决我们人的问题，苦难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属灵，一定要灵里点活，苦难简单的挪去也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不会我们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没有苦难，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坏到什么程度，我们在难处中，在很多的冲突中，在很多的很多的严峻的形势下，我们里面的失态都会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当中，神说关键要解决这个，所以神说你为他祷告啊，你肯不肯为他祷告啊？那约伯也顺服了，为他祷告，为他。最后神把双倍的赐福加给约伯。那么对约伯来说，我们今天的是说，哇，因为约伯这个人，这个约伯基督下来，这个约伯太苦了，约伯太厉害了，我们没有他厉害。所以呢，这个约伯这个东西呢，可能在等我们生命在这个长，再多长几年，我们再学约伯的功课。现在这还是一句话，严格的意义上，约伯在42章之前，他没，从我们今天的来说，没有得救。在42章之前，他严格意义上来说，他还没有得救，他都是听来的东西。就像我过去一个同学在跟别人传福音，今天你我啊，至少都已经得救了。就是有一段时间，所以约伯的事，神放在圣经中最早写成的，它是要比创世纪更宽广，它是让我们来看神怎么在我们身上有工作，让我们走怎么样的一条路。主啊，我们巴不得，主啊，当我们来读你的话的时候，主啊，我们觉得好些的话不容易明白，但是主啊，就是你给我们明白的一点点，主啊，你给我们有一点的信心啊，与我们所听见的话调和，主要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操练，哦，主要让我们认识那一条真正的路，主要如何达到你永远的旨意。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难处，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巴不得我们很多的难处，哦，主啊，我们觉得都很多时候都没法承受，但是主啊，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如刚才我们歌中所唱，凭你意行，哦，主啊，你有如何的旨意愿意在我们身上完成。主啊，我们就在信心中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永远不对我们说谎的。主啊，你永远是信实的那一位，主啊，你也永远是怜悯我们那一位。主啊，我们是在家有身体难处的，哦，主啊，重肢体，主啊，我们也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用你自己无尽的慈爱，用你自己的无限的大能，主啊，用你自己说不尽的智慧，主啊，你来爱我们，你来拯救，主啊，我们这些渺小，我们这些不幸的人。谢谢我们的主，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最后还是求真的是，最后还是求真的是，祝你结束，祝福我们，对，就你可以带领唱好歌，我走。